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将就 Omicron 新冠变体病毒嘅防控发表讲话；美国参议院通过拜登政府三十几位外交同国安职位嘅提名；CECC 主席敦促美国 NBC 东澳报道唔好成为中共外宣工具；帕特法隆表示要向北京表态，攻打台湾将引发美中热战。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不可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传染力超强的 Omicron 变异毒株已在89个国家发现，而由该变异毒株造成的感染病例每 1.5 到3日内就翻倍增加，不只有从国外输入的，还有社区感染。Omicron 变体病毒亦导致美国新冠感染病例近期激增。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8号在推文中讲，日益增加的 Omicron 变体病毒导致这个国家的病例上升时，总统星期二将就国家治理新冠病毒的情况发表讲话。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18号表示，美国目前的新冠病例总数是5070万，死亡超过806000人。普萨基在推文中讲，总统依照冬季计划将宣布政府帮助有需求社区的新措施，同时对继续选择不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将会迎来一个怎样的冬季发出明确的警告。普萨基在推文中说，我们准备迎接病例水平的升高，总统就会详细介绍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个挑战。他将会提醒美国人说，他们能够通过接种疫苗并在符合条件时打加强针来保护他们自己免患新冠病毒的重症。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说，即使在疫苗接种率高而且很多人已经由新冠病毒复原的国家， Omicron 变体病毒依然在度快速传播。世卫表示，目前还未清楚 Omicron 变异株的快速传播是因为该毒株可以避过现有的免疫抗体，或者原本就比此前的变异株更具有传播能力，或者是两者都有。世卫说，其他还未知的疑问还包括目前已有的新冠病毒疫苗针对 Omicron 变异株的有效性，目前还未有感染 Omicron 变异株的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结论性的数据。传染力超强的 Omicron 变异毒株在全球攻城略地，不只造成确诊病例飙升和各国政府严控措施催严，而且有可能令全球民众岁末年初的节假日庆祝和家庭团聚好似上年一样没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之前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达成协议，将在明年1月14号前对欧洲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公司的制裁议案进行表决。作为交换，克鲁兹同意为拜登政府的外交国安职位人选提名的确认表决放行。参议院因此在18号上午表决，以48票21票通过拜登对伊曼纽尔的驻日本大使提名，然后口头表决通过30几位美国驻西班牙、越南和索马里等国大使和其他外交和国安职位的人选提名。拜登政府官员之前表示，本届政府在年底前的驻外大使以及影响国安职位的空缺数量都超过前几任总统，已经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参议院14号还投票通过了拜登总统对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的提名，主管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滕立铭，以及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人选侯塞恩的提名亦获得通过。伯恩斯17号通过推特对拜登的提名表示感谢，还说期待住与美国驻华使馆一流的职业专业人士合作。伯恩斯曾在他的提名确认会上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我们将在需要的时候与之竞争，激烈地竞争。但他强调，中国不是全能的，美国保持住实质性的优势，最明显的是美国坚实的盟友阵容和对价值观的追求。伯恩斯说，如果他正式成为驻中国大使， 佢嘅关键任务之一就系确保美国唔会成为与中国发生冲突嘅梦游者。伯恩斯话：我哋希望减低意外冲突嘅危险，我哋希望维护和平。美国国会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同民主党吉姆麦戈文众议员喺写俾美国国家广播环球集团 NBC 执行长杰夫谢尔嘅公开信中，要求 NBC 承诺对中共喺新疆侵犯人权、喺香港压制民主嘅做法进行背景报道。并敦促中共当局在奥运会报道期间公开声明媒体自由和宗教自由。信中强调，中共政府希望宣传中国少数民族的幸福，以此掩饰其在新疆地区的罪行。NBC 必须避免播放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身着传统服饰的画面，亦不应使用中共政府用来宣传新疆维族自治区的官方画面，免得助长中共大外宣。麦克利和麦戈文议员指出， NBC 环球及其附属机构在北京东澳上投资近10亿美元，意味该组织有责任应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影响。外国运动员、教练团和媒体届时将前往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在遵循奥林匹克宪章、促进对普遍的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的过程中，NBC 环球必须考量到奥林匹克宪章促进对普遍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对于北京奥运会参赛者和中国公民意味着什么。公开信强烈呼吁 NBC 环球是奥运的美国传播商，我们敦促 NBC 不要助长北京当局利用奥运提升自身合法性的企图，勿令到北京再次用体育洗刷对新疆、香港、西藏和国外少数民族、公民社会活动者和政治意见人士的不良待遇。美国拜登政府12月6日宣布，对即将在春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采取外交抵制，不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出席赛事，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随后澳洲、加拿大、英国等国亦陆续宣布类似决定。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帕特法隆近日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国会山报道节目主持人史蒂夫兰斯采访时讲到，我希望看到拜登的做法是，我们在这里提交立法来保证台湾的安全，确保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共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们不想和美国发生一场热战，另一方面我们仍不希望和他们发生热战。法隆认为，美国通过立法来确保台湾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知道使用军事力量试图将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在一起，将迎来一场与美国的战争，我不认为他们会去攻打台湾。法隆说，这个就是这项立法发出的明确信号。他提到，我们发起了众议院第56号共同决议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样，他是为了保证台湾的安全和主权，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独立。不幸的是，目前南希佩洛西和乔拜登在这方面还未有做任何事情。当被问及中共近期派军机绕台是计划发动攻击还是旨在测试美国，法隆说，中共的意图是什么还很难讲，但我确实认为他们肯定在这里不断地探测。他强调，需要拜登总统做的就是讲给北京知，如果你使用侵略方式，特别是跨越这个100英里来攻击台湾，那你就认同要与我们发生战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对中共当局起到威胁作用，从而确保台湾的安全。根据今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在2020年至2021年出现反弹，并不意味从根本上摆脱了长达10年的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回报率下降，令到经济发展无可持续。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引擎。由于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和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在放缓。从今年上半年， 与2019年6月的 17.1% 相比，房地产行业的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减少至 9.5%。 受新规和人口外流的影响，三线城市的新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中国的三线城市规模较小，按建筑面积计算，销售量大致相当于一二线城市的总和。因此，这些城市建设放缓，将会给房地产行业带来更大压力，进一步削弱整体经济增长。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亦出现大幅萎缩，由于经济放缓和对企业的税收减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下滑，他们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大量借款，以履行支出义务。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到2021年7月，未偿还的地方政府债务达到约4.4万亿美元，占2020年 GDP 的 27%，比2020年底的4万亿美元或 GDP 的 25% 略高。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对中国经济复苏仍然持谨慎态度，家庭亦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部分原因是工资增长缓慢，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仍是消费的主要驱动力，但亦没有跟上官方发布的中国经济复苏数据的步伐。